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标普指数今天上涨 3.68 点，涨幅 0.05%， 指数仍失守60天线，多头连续两天失利，盘中有所冲高，但是呢尾盘都跌回去了，弱势格局逐渐形成。哇，这个矩形被骂得半死，但现在确实是个矩形，如果7250点没有破的话，也不至于要看空大盘。回调过程中虽然显示出多头的无力感，但大盘要见顶需要一定的外力，目前暂时没有什么强大的利空足以让大盘转为熊市。如果有，那就是未来两次议息会议加息的概率大幅提高，市场如果转入加息定价，那么股价有可能转为跌势。纳指则较为凶险，今天跌了 161.87 点，跌幅 0.64%，指数似乎跌破三角形整理下轨，有破位的势头。如果下周来一个向下破位，那么纳指转为短线空头行情，这样就会带动标普形成标普整理形态的向下破位。下周预计有三大雷，要是三大雷都爆了，纳指还真有可能向下破位啊。今天川普又开始整关税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60个经济体征收 10% 或 12.5% 的关税，10% 这一档用于加拿大、墨西哥、台湾、欧盟等贸易伙伴，中日韩等国家则是 12.5%。 虽然关税涉及大部分商品，但对能源、燃料、部分食品、化肥等有豁免，对本身行业就有特定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医药等商品也单列收税，不与其他关税重复收。但如果未来有301调查的关税，则在此基础上叠加。但是今天的关税并非在以前的关税上面新增或者是加征，而只是替代。去年川普依据紧急权力法案推行的对等关税已经被最高法院推翻，推翻后川普用了一个临时关税进行延期，而这个临时的延期也是在今天到期了。这就是为什么川普今天又根据贸易法第301条实施了新的关税。既然是换汤不换药的关税，那么对美股的影响就相对有限，贸易战也不容易再像去年四月份一样吓人了。经过这两年的市场风险教育，投资者对战争和贸易战都免疫了，天不怕地不怕，却怕人工智能哪一个环节上掉链子。那人工智能有哪些新的消息呢？今天包括微软、Meta、英伟达等在内的25家科技公司联名签署公开信，提倡开放权重 AI 模型。这开放权重模型是什么东西呢？像我们现在在用的 GPT、Gemini、Claude 都是闭源模型，没办法离线部署，所有的数据要通过 API 交互，服务商接 token 收费。但目前也有一些开源模型，像 Llama、 DeepSeek、 千问可以在本地电脑上部署的。这些所谓开源模型实际上也是开放权重模型，训练完的结果开放下载，但内部参数和训练的细节则属于商业机密。闭源和开源的差别，一个是成本不同，开放权重模型可以在本地安装，没有网络也能使用，公司和政府部门的数据和文件不像我们个人这样不注重保密，他们要是能在本地私有的内网中就可以用 AI， 会觉得更加安全。资料在自己的服务器里面运算，不需要上传到云端，能更好的保护数据隐私。中国 Kimi K3 模型在本周推出后，性能接近顶尖的 Gemini 和 GPT， 而这是一个开放权重模型，那么这就对 OpenAI 和 Anthropic 是一大威胁，所以他们正在游说政府，说开放模型有国家安全风险，应该立法限制。这可能是动到了科技巨头的利益，所以引来了25家科技巨头联合发表公开信，希望政府不要立法阻断开源模型的竞争。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利益链条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支出来源主要集中在几家大模型，花钱的主要是 OpenAI、 谷歌、 Meta、 亚马逊等。这些客户也太单一了，要是他们停下脚步，整个 AI 产业链的收入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如果是开源模型，大家都安装在本地电脑上或者是服务器上，那将会有大量企业和开发者要自己配置更好的 GPU， 或者是租用云服务器， 需求将更广泛。这对那25家科技巨头是有好处的。今年年初不是流行一个龙虾 OpenClaw 吗？那个是可以接本地模型拉码的，我就安装了一个，无奈显卡显存太小，只能装一个小模型，龙虾就有点傻。如果我要让本地模型变得聪明，我得升级 GPU。 你看这个消费需求不就上来了吗？这对英伟达又是一个新增的市场需求，内存可能涨价要见顶，而 GPU 则继续涨价。摩根士丹利预测内存价格将会在四季度见顶，之前有 92% 的分析师看好存储厂商提高盈利的预期，现在这个比例掉到了 77%。 二季度普通的内存库存出现了回升，但是 HBM 高带宽内存的供给受限， AI 资本支出仍较为强劲，以至于高端 HBM 内存和普通的 DRAM 内存供需出现了分化。但摩根士丹利也不敢说存储就要崩溃了，只是说存储周期将会拉长，而不是崩溃。存储股似乎有走弱的迹象，闪迪今天跌了10个点，美光则跌了 6.99%。 美光的高管将出售4万股，套现3729万美元。存储股应该不会直接形成绝对的下跌，尤其是财报在即了，数据好的话还是有反弹的机会。英伟达则要涨价，英伟达将对 GPU 套装涨价，主要是 GPU 加显存，显存上涨了，所以英伟达的 GPU 套装也要涨价。这一次的涨价同时涉及的 GDDR7 显存和上一代 GDDR6 的显存，这意味着除了使用 Blackwell 架构的大多数50系显卡外， RTX 5050以及更早的显卡都会受到影响。前面说到的拉玛本地模型就挺吃显存的，你显存小还装不了呢。英伟达最近一周小幅反弹，保住了股王的位置，但是苹果今天涨了 3.53%， 正在从总市值上面追赶英伟达。苹果不怎么资本支出，所以最近涨得好。谷歌本周财报再次提高资本支出150亿，全年将达到最多2050亿美元，导致自由现金流转为负的。下周还有类似的财报会出来，投资者每一个季度看到 CAPEX 大幅增长都会去砸盘，于是出现了反资本支出交易，就是买入苹果。苹果的资本支出说是不到20亿，只是花了谷歌的 4%。 苹果在这一轮人工智能交易中独树一帜，它不怎么大规模投资数据中心，而是进行外包，国外的手机就和谷歌 Gemini 合作，中国的就和阿里巴巴合作，手机上就有了人工智能了。苹果把控手机终端就是最大的护城河，不花巨资还能直接做到顶级的 AI， 所以最近谈资本支出色变的投资者就避险买入了苹果，因此苹果上涨。苹果今天涨了 3.53%， 市值接近5万亿，这一波有可能会站上5万亿了。下周四苹果会发布财报，苹果可能亮点不多，没有资本支出 CAPEX 就是最大的亮点了。市场谈资本支出色变是有原因的，云巨头举债的成本提高了，不止股东有意见，债主也不乐意。你看 Meta 最近有一笔债券融资是120亿美元，初步讨论的利率超过 7%， 说明贷款方对资质优秀的云巨头不断增加负债去买算力也是有点风险溢价了。下周还会有巨头发布财报，其中最重磅的将是微软，在7月29号星期三发布财报。别的指标比如收入、利润、云业务收入都必须超过预期，但是市场一定会非常关注资本支出是不是又要提高，和谷歌一样。预计微软的营收将达到 874.4 亿，每股收益预测 4.34 美元， Azure 业务在上个季度的营收将在 40% 左右。作为对比，本周谷歌公布的云业务收入增速达到 86%， 仍然不敌市场下跌，那微软的 40% 增速就显得没有什么了。最令人担忧的是资本支出，市场预测季度资本支出达到350亿，为此股价跌跌不休了。那如果这个数字像谷歌一样增加，那股价就有点危险了。另外，如果支出不带来云业务收入增长，那市场也会抛售。 不管是谷歌、微软还是甲骨文，都有大几千亿的 RPO， 也就是商业未履约订单，订单排长队，需求火爆。但实际上为了满足订单，几家巨头要扩张数据中心就要增加投入，加上目前是军备竞赛，别人增加你不增加那就怂了。下周微软凶多吉少，同一天发布财报的是 Meta， 亚马逊是7月30号星期四发布财报，三家公司极有可能都一样继续推高资本支出，从而利好半导体，给半导体再打一次鸡血，但他们自己可能就不一定能反弹了。赌大赌小胜算不太一样，搞不好全部开小。本周我就被特斯拉的财报雷到，跌也跌了。那么特斯拉下跌目标在哪儿呢？有没有跌完的时候啊？今天反正是又跌，因为日线图破位后跌势会延续，像这个位置即使是技术面高手也无法及时止损，窗口期只有星期三盘后的几个小时，星期四当天就跌非常多了，开盘大幅跳空缺口。周线图上看，有一条长期均线可能是特斯拉的生命线，到了这条线以前都会反弹或者是反转，下周估计这条线会延伸到295附近，预计特斯拉在300左右，280以上会有较强的长期技术支撑。不过呀，观众意见很大，说你这画线跟彩票店的走势图差不多，股票图形是不完全靠谱，但彩票的走势就更不靠谱了。炒股有时候赚有时候赔是正常情况，你别看有的人天天说这笔赚钱那笔又赚钱了，亏的时候从来没说。我这亏个半死的账户今年确实没做好啊，关键在于没有及时换赛道。今年存储非常好，但最近热度逐渐消退，我是没有做过一波。投资思路仍然很守旧，前几年的热门并不会延续到这么多年。我记得几年前天天的特斯拉呀、英伟达呀，可以想象的是现在天天被重点关注的美光、闪迪几年后也会被市场所淡忘。下一轮是哪个热点，我在讲的时候也得去买一点，不然光说不练钱都让别人赚去了。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